好，讲义请看241页第二项的阿拉伯数字二啊。那既然般若他虽然以简则为性，或者是说他是实证的这一种清正的这种法性的这一种内容是无法用世俗的语词所能譬喻或者称呼的话呢，那我们应该要叫他什么才好呢？所以佛有善巧，使众生依着这固有的慧性，这固有的慧性呢，就是简则为性，就是简则为性啊。这世间固有的慧性呢，就是简则为性，使它向高深处进展，那进展到超越世间的理智，就是无漏慧的实相了。那这是依简则慧性所引发，所以虽不能名为世间固有的慧，也就可以，也就还是称它为般若，因为它是由世俗的慧性而引到出世的般若空性。那它还是借助它原来的世间的语词称它为般若。其实修持而得的真般若，绝非世间理智所可以相比的啊。那世间固有的慧性，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语词哈，就是我们如何在世间人这种简则为性的特质里面哈，来发挥或者来引发它进入处世间的理智呢？那这个就是我们要好好善用我们原来的一些理智或者是一些抉择的能力。所以我们的抉择的能力如果是放它用在那一些好的地方的话，它就能够帮我们引申般若。那假如这种抉择的是抉择的能力啊，你把它用在不好的地方，那反而是造业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辨别它的一个不同的地方啊。那至于说刚刚下课有一个同学问到说般若还有四圣谛啊，还有缘起法等等有什么不同呢，待会我们后面会提到一些相关的，我们再来一起回应啦齁。那佛法为什么说世间要依着这固有的慧性呢？就是因为学佛它只是由人而进化为佛嘛，对不对？我们不是说成佛或者解脱呢是离开这个人类而成佛的，它是由人本身的一些特质进化转化它提升它，然后呢变成一尊活生生的佛啊。所以这些我们众生既有的一些特质啊，是可以让它进化的。那比如说跟般若跟智慧相应的呢，就是这种简则为性是世间人的慧性。就是比如说你看一个很有知识的人齁，他可以鉴别谁是谁非的，不是你在上面演戏齁他就可以给你瞒得过去。现在的人都很眼睛都很雪亮的，对不对啊？所以这一种鉴别的能力啊，我们就是要善用于佛法的生死解脱的鉴别。那假如你用的不好的话，你这一种鉴别能力你是去欺压众生，去欺骗我们身边的人啊，那个就是反而你是用这一种简则的能力呢来是叫什么，去瞒天过海去做一些不道德的事情，那个是非常不好。那我们又会问一个问题啊，那这种世间固有的慧性跟佛法的真正的般若智慧有什么不同呢？最大的不同就是佛法的般若慧呢，它不管看什么或者接触什么啊，生活的点点滴滴或者身心上发生的任何事情，最大的不同呢，就是他在做这种抉择的时候，或者是在选择某个事情的时候呢，有般若的人呢，他一定是了解我在这个生活的当下呢，他不会只取这一种精神或者物质的东西，他是长的，或者是我所可以支配的。 那你用佛教的语词就是他一定是了知，他的生活里面一定是念念分明，都能够了知无有常性还有无有我性。那无有常性是什么？就是你知道我所，比如说我现在要觉着这个事情，我要看待这个事情，比如说啊，今天发生这个车祸，我要怎么鉴别说到底这个事情我要怎么处理，那个就是你有没有佛法的这种知见，这种世俗既有的这种拣择的慧性。那没有的话呢，通常我们在处理这个事情的时候啊，有时自己都会处理的不是很圆满，虽然在道德上或者在法律上给你赢了，但是私底下呢结下了很多这一种恩怨啊，有没有、哦、那这种处理办法在世间道德来讲你是有智慧你赢了，但是呢在佛法上来说，这个因为你只取有一个常性的这一种可得嘛、哦、这一种输赢可得，那这个到最后呢也许换来的是彼此很深的仇恨呢，那这个就是代表他世间的这种世俗智慧呢跟佛法的智慧是相异很大的。那当然你要彻底的了解说佛法的慧，真正的智慧的内容是什么，其实要到后面哦，还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导师才慢慢带入那个主题哦，还要好几次啊，所以我们不用急啦齁、哦、来慢慢看。好，第三，佛法的般若智慧现证慧呢，它不是由天上掉下来的，它是这种现证慧呢，它不是拓空而来，而是呢有方便，方便就是方法，有方法有因缘，那离不了闻思修而得的。那现证慧是由修所成，那修所成呢是与定相应的观慧，所以我们直接看一二三、哦、看完了、哦、等一下我们看后面你就了解了。第二，修呢，修所成慧又不是盲目的盲修瞎练，它又是修从思所成慧而来，所以对于法义的深刻思责啊，那可以作为我们观察的所缘。观察什么？观察身心的无常、苦空、无我啊等等。思慧第三，又是从闻而来啊，所以思啊，我们思责的内容，它不是我们胡思乱想啊，那是依经、依论、依善知识的开示而来啊。所以闻思修虽然它是有漏，但是它能够带领我们到无漏的现证慧。那彼此的关系，我们看一下后面有一个图表，242页有一个图表，你看上面那个图表，闻思修证有看到吗？那最底下那个证呢，最底下那个证呢就是实相般若，或者叫圣意般若，对不对？这一个才是我们佛法所讲的现证慧啦，其他的都是方法或者是促成得现证慧的因缘。所以上面的那一些导师说它是慧学的前方便，你假如要略过这些方便直接要到实相般若呢，佛陀说或者导师说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要得到后面的那个实相般若呢，还是要经过什么闻思修，还是要经过呢闻智般若、观照般若、实相般若这样啊。那也许我们就会问了，什么叫闻智般若？那就是你看那个刮胡，就是闻思这两个可以称它为闻智般若。那观照般若呢，是思跟修，是观照般若。那这两者还是世俗有漏的。那最后一个呢，就是你修过后得到的如实慧，断了烦恼，那个才属于圣意的般若啊。这是一个大架构，大架构齁、哦、我们待会一进入到般若的内容的时候呢，大家就要记住这个大架构啊、哦、嗯。好，我们回到前一页。241页。 看第三，我要补充一个地方，第三的一，三之一，就是这种现证会，它离它最近的就是修所成会，对不对？修所成会，看第二行，第二行后面，修所成会是与定相应的观会，有没有？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谈禅波罗蜜过后才谈般若波罗蜜呢？就是你要至少要修到味道地定，以定相应的毗婆舍那观啊，才能够带引你见到无漏慧。好，所以它一定是与定相应的观慧呢，才能够得到现证慧。那与定相应的观慧，也许我们说到底要怎么辨别啊？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们前面所讲过的那一种，就是你在做观的时候，比如说你要做无常苦空无我观的时候啊，我们一般人都说，诶，我可以坐下来的时候我就观无常苦空无我，对不对？每个人都可以嘛，对不对？但是这一种不叫修所成慧啦，你可能叫做思所成慧或者闻所成慧，你不可以叫修所成慧。修所成慧的人就是你要在定里面，你得到味道地定，最基本的你得到定过后，然后你在定里面呢，用这一种沉静的心啊，来观察无常苦空无我，那个才有力量。否则的话，你那种散心像烛光被风吹的闪烁的那一种光芒呢，它照的烦恼呢不够彻底啊，不够有力。所以呢，一定要有修学基本的这种禅定，有沉静的心啊，那才能够真正呢对证到烦恼的根处啊。所以导师是由上而下这样子来找出慧学最初阶的一个方便，就是闻，然后思，然后修，然后证啊，这个就是我们的大目标跟大方向。好，看第四项，三会与十法行的关系。佛法都是依佛菩萨的开示而修习，也就是说三会的修学过程，特别是般若，非从闻思修下手不可。那综合起来说，这个就是三种般若。第一个就是现证会的十相般若，也就是圣意般若啊，这是第一种十相般若啊。那第二、第三种般若呢，都在阿拉伯数字二的地方啊，就是修跟思慧是观照般若，那思跟闻呢是文字般若。为什么思？大家也许会想说，为什么思慧那么特别？它跨前又跨后，有没有？好，思所成慧啊，它是跨文也跨修，为什么？你看后面那个刮胡哈，思慧是依文，也可以不依文。比如说思维思慧哈，我们比如说我现在在观这个无常观，我在修无常观，当我不记得无常观要怎么观的时候呢，你可以思维这个义理，依文解义啊，你就先看，然后呢再放下这些经论呢，然后你就在那边思维，还是依那一种文字相呢来做观，这个就是文跟思啊，依文还是依文。那不依文的话呢，就是你放开那个文字相，你只是看它无常在变化那种情况啊，你不依那个文了啊，不依那个文字啊，那这样子的话就是跟修接近了啊，结合了。后面有一个譬喻啊，后面有一个譬喻注脚啊，我们来看一下242页。我们来看一下注脚的第一行啊，就注脚14啊哈，在242页第一行划线的地方，闻所成慧为缘明镜，就是闻慧哈，它只是缘明的镜啊，就是名字名称，它要缘这个名，未能舍闻而观义， 就是他还是一直要依靠这个文哈，不能够一直看它的意义，不能了解到它的意义。那再来画线的地方，思所成会圆明跟意两个哦，两个它都圆。然后呢，有时由文引意，就是这些文字啊，可以让你产生对意义的掌握。那有时呢，也可以由意义呢，让你产生对文字的了解啊。这但是思所成会，它两者呢都还不是很纯熟啊，所以它可以跨两边。那修所成会的话，就为圆意境，它的意呀 啊它的内涵啊。那你看后面有一个譬喻哈，第二行，譬如有人浮身死水啊，就是在学游泳啊，那还不熟的时候呢，他不敢抛，就是不敢离开那个游泳圈呐、啊，啊，这个就是文所成会啊，他一定要依靠那个东西，依靠那个文字啊。那成学未成，或舍或止，就是已经开始有学过了，所以他学游泳的时候呢，有时他可以放开那个游泳圈，自己游一下，游了几分钟啊，喝了很多水了，啊。在抱着那个游泳圈哈，所以他就说，如果你是思所成会的话，就是有时可以依意，有时可以放，有时可以依文依意这样哈，因为你还不是非常纯熟。那再来就是纯熟了。那善学者呢，不带所依，自立幅度啊，就是如果你很纯熟了，你就不用靠那个游泳圈了，你就可以一直自在的游了。这个就是修所成地了啦，修所成会啊。这个譬喻很好哈，嗯，所以这个这样子的话，你文思修的基本的定义哈，就很容易掌握了哈，嗯，好，我们来看一下本文第一行，242的本文第一行哈，文思修是世俗的般若，因为可为胜意般若的因缘，因中说果，也就假名为般若哈。所以其实真正的般若导师按前面这样子的严格的定义的话，他只有文思修正最后那个正的实相般若才是佛所讲的般若波罗蜜啊。但是因为我们要契入的方便啊，所以佛说这种胜意般若它是透过修行而可以获得的，所以这些前面所有的修行都可以以因中说果的立场来说，他也可以称为般若就对了啊，只是他是世俗般若。那在大乘里面的方法里面呢，在般若经啊有开言到这个叫做十法行啊，十法行的内容。那这里我们有放一个参考资料齁，导师的著作里面其实有一本书齁，写十法行写的蛮详细的，大家有兴趣的话齁，可以回去参考齁，就是华语集第二册齁，华语集第二册114页到132页，十法行齁，十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啊，十法行。那这十法行其实在大乘里面呢，以现在来说还是很流行，还是很流行啊，嗯。你抄到吗？页数是114到132啊，114到132。十法行第一个就是书写，那导师在华语集那里有说齁，当时会流行这十法行呢，是因为般若法门在说明的时候呢，因为很深不容易流通啊，所以那个年代呢，就要学习般若呢，就要学习书写，让经卷流行啊，学习书写啊。但是现在我们好像到现在还有齁，就是抄经啊，齁抄经还有这样子的一个作用齁。我现在看现在的那种抄经的本子齁， 我觉得现在的人、哦、真的什么都想得到，太厉害。因为有一些老人家他没早期的，像我妈妈也是，就是不太认识字嘛，所以他们就浅浅的、哦、有印上那个字，有没有？或者是下面那一页、哦、有字，然后上面那一页是空白的薄薄的啊，他那个字有那个样子出来，让他这样子写一遍啊。我哥哥也是要我妈妈都要抄，那这个就是有他的一个那个时代的一个好处、哦、就是书写经卷。第二呢，供养或者供养，这个也不是说供养三宝，不是哦。他这里的定义和导师的书里面只是解释说，他是供养这一种你抄了的这种般若经啊，抄了这一种经卷，你自己抄了的啊，然后就是非常恭敬的供养他，那用香啊，用花啊，初一十五啊，或者每天啊，都供养这些经卷，因为般若太重要了嘛，所以就是要有这样子的一个什么，现在还多了一个叫拜经啦、啊，这个是十法行没有的拜经啊。就是刚刚像那个同学说拜佛那个啊，就是拜经，就是一字一拜的那一种哈、哦，你没有听过吧？哎，我们还有那个在大陆以前古德，还有那个中国的古德，还有那种拜法华经拜到那个多宝佛塔现起的那种事迹哈、哦，你没有听过吧？没有啊，就是法华经里面有一品叫宝塔品啊，哎。就是有古德哈，就是拜法华经一字一拜，这样拜到他前面从地而涌现出一个宝塔来，但是现出来他还会卸下去的啦哈，你不要以为他又永远陷在那里了哈，你不要想哪去卖哈，那这个是后来开眼的了哈，拜经，那早期的话第三个是施他。这个施他也不是布施东西给人家吃呢，不是哦，他是把我们写好的经卷、哦、送给人家，让人家也能够读诵受持流传下去，这样、哦、所以你书写的时候也要写得端正一点就对了，不然谁要你的经卷啊，对不对？或者你那个字写得很潦草的话，别人也不要啊。但是这一种施他的或让经卷流传的这一种行为哈，现在好像又有一点过剩哈，就是这种印经书的、啊、又有一点过剩哈，所以这一点也是我们现代人应该要反省的部分。那太多了哈，太多了，大家就不会珍惜，而且随便放啊，什么车站也放啊，什么哇，什么场合都放，有时你看到都很心疼，你抱回家又太多，不晓得摆去哪里，对不对、哦、所以有时太多也是很麻烦、哦、所以如果大家要发行印经、哦、现在有人有不同的那种想法，我觉得也很好，可以参考，就是我们可以印那些现代的著作啊，不一定要印那些经啊，因为太多了嘛，你可以印成佛之道啊，去跟人家结缘，哎，你可以印这种导师的著作啊，哎，所以现在也有人有这样子的观念哈、哦，他不一定要印这种什么地藏经啦、啊、什么哈、哦，嗯，但是有些人认为说印经功德比较大啊，哦、嗯，其实我是觉得他如果是能够介绍我们就是佛法的正知见的话，你印谁的都是应该都是一样的功德啊、哦，嗯。因为你三轮体空嘛，哦，嗯，好，第四项专心谛听，那这个就是类似我们听课哈，你就是要专心谛听啊，嗯。第五批读，这读呢也是自己读哦，自己读，不是我们拿了经书和叫孩子读，叫妈妈读，自己不读啊、哦，不是哦，他这个批读是自己读啊、哦，自己读，自读啊，有一些经的翻译叫自读，自己读。那第六呢，受持是信受意持在心，我们受持这个法哈，那你要常想在心里面想， 比如说你是持名念佛念阿弥陀佛的，那常常阿弥陀佛要记在心，要记在心里面，那我们不管是做噩梦啊还是遇到什么问题啊，你都是阿弥陀佛啊，这样子就是有受持了啦啊。嗯，好，第七，为他开眼闻意，就是使这个法门哈，也能够让人家信受奉行，就是去推广啊，推广。因为那个年代没有 email 也没有网路嘛，哦，这个波罗时代的时候，所以他需要有人去弘扬啊。第八，封诵，封诵是背诵的意思啊，要背起来啊，啊，背起来。所以那一天仁俊长老到我们福缘去开示的时候啊，他就说年轻人啊，哦，他说你们没事干的时候呢，就拿成佛之道的偈颂来背一背啊，不要浪费时间啊。所以大家如果在家哦，或者在等车的时候没有事干啊，拿成佛之道的偈颂来背一背啊，他说很好。嗯，现在好像有人真的是那么尊崇这个偈颂哦，都初一十五拿成佛之道偈颂来念呢。我有认识的居士真的有这样的哦，他们很欢喜这个成佛之道的偈颂。嗯，好，第九，思维，你看哦，前面一到八全部都是闻所成慧哦，所以你看闻所成慧，我们以为只是听闻哦，跟见闻。简直是小无见大无的样子哈，那这里就有八相那么多啊。第九，思，这个才是思慧啊。第十，修习与定相应啊的修，才是修所成慧。这个十法行哈，跟八真道里面的文思修的多寡哈，有一点点不同呢，有一点点不同。导师在别的地方在谈文思修的时候呢，比如说他在华语集在谈到那个八正道配文思修的时候，他是这样提了哈，他说正见，我们对于佛法先建立正见，第一个对不对？那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文慧啊，这里的文慧呢，它让我们会成就什么性根啊，性，对佛法的性，所以见的深，然后呢才能够呢怎么样呢体会的切啊，所以正见呢能够让我们产生性，你见的真嘛啊，那正见过后呢，那你就开始要思了啊，就是正思维，那这里开始呢就是思，就是思啊，那所以我们要思维的内容呢就是正见的内容啊，那思它不是只有思考，所以这里的思所成慧呢，它是测两边啊，我有跟大家讲过了哈，它是测前测后的两个很特殊的定义啊。第一个呢是什么呢？就是思维正见的内容嘛，就是思维正见的内容啊。第二呢是测法。策发后面的修行啊，策发修行，那修什么行呢？就是思慧，它会策发的，就是正语、正业、正命啊，它会策发这个，然后呢，它还策发什么呢？正精进不用讲了哈，正勤。正念啊，正定，那这个是比较特殊啦，它是通全部的啦哈。那正念正定的话，这个就是定学了啦哈，这个不用写。那你要写修也是可以啦哈，要写修也是可以。所以其实，在八正道配文思修来看的话呢，思所成慧的范围是蛮广的啊，蛮广的。 当我们还没有成就定的时候，或者是你纵使成就定，但是你在做观的时候呢，并不是在定中做观的话，也不可以叫修所成慧，你还是要叫思所成慧啊。所以思慧的内容在这里来看的话，它就很多项了，正思啊、正语、正业、正命啊、正精进、正念等等。那这个就是一般我们说你八正道跟司法行就有一点点那个开合就有一点不同。那假如你修道修所成地啊，修慧过后呢，那这里就是正了，就是我们成佛之道这里所讲的，这个就得无漏慧了哈，就见道了，见道。所以修八正道能得解脱，就是跟司法行这里是比较，就是开合不同啊，说明上不同。因为这个是阿含经的基本的说明。那我们讲义这里的哈，导师陈佛之道是讲的是般若经，就是大乘的次第啊，有一点点不同。嗯，好，我们来看第五项，修学般若的资粮。修学般若，所以般若经论呢为闻思的对象，也就成为必要的资粮。那修学般若出方便是闻思，所以清净三智寺与多闻熏习是不可或缺的。那实际上是修学智慧所依止的啊。那下面这几个重点哈，待会就会提到为什么他说般若呢跟我们上面三身共法的一些出世法有什么不同啊，这里就是要点出来。在这里般若的资粮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个，多闻，我们多闻佛法呢并非广释名相而已，有没有？并不是要累积我们的佛学名词哈，或者是有经过佛学考试很高分的就觉得对佛法很有知见，其实不一定啊，不一定。那多闻是什么含义呢？我们看下面两个圈圈，声闻跟大圣有什么不同啊？依声闻法来说，要听闻到内心升起无常无我的正见，这个才可以称为多闻。那就好像经典所讲的，若人生百岁不解生灭法，不如生一日而得解了之啊。这个就是我前几次有跟大家讲那个偈颂，对不对？这个偈颂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偈颂。为什么佛会说你纵使到一百岁那么老，但是假如你没有听闻过生灭法的话，倒不如你只是有一日的生命，那能够听闻到生灭法还来得有意义。因为这个生灭法这个关键字呢，它可以把出世法全部讲完了。所以这个偈颂虽然它只是用生灭法这两个字哈，生灭法这两个字，但是它讲完整个佛法出世法了啊。我们怎么可以生灭法两个字就可以讲完呢？就是因为我们知道缘起有因有缘世间集，对不对？有因有缘世间灭，或者是因诸法因缘生啊，集就是生啦哈，集起嘛，诸法因缘灭。我佛大沙门常作如是说，所以你只要我们有办法讲解，或者是认识到缘起法的生跟灭，或者集跟灭啊，也就是了解了缘起法最重要的流转，还有什么幻灭，这就讲完整个佛法了。所以为什么佛会讲说，假如你能够听闻到生灭法的话，那我们纵使有一天的生命呢也很有价值，因为就是听闻到缘起的。所以其实在缘起里面我们都知道嘛，这个就是流转，这是苦集啊， 这就灭嘛，对不对？那你修圣道的话就是道啊。所以因缘或者四圣谛或者生灭法，最主要的就是共三圣的般若，他们是共通的就对了。那不共大圣的般若是什么呢？就是底下要讲的，底下第二个圈圈就是要讲大乘不共的般若哈。大乘法中多闻是闻空性不生不灭，如楞伽经等说啊，就是你要分辨大乘的般若还有声闻的般若有不同呢。最不同的就是大乘的多闻呢是要闻到空性还有不生不灭啊。所以真正其实要谈到说共声闻的般若就是无常无我涅槃，那不共的话呢就是空性或者不灭不生不灭啊。所以这一些只是他在质上是一样齁，解脱，但是在量上呢彼此就有不同齁。这个我们待会还会提到啦齁。其实涅槃跟空性它可以是等同的东西齁，可以是等同的东西。那我们到后面呢导师会慢慢跟我们分辨它。声闻虽然也有体验到这种，但是它所体验到的质呢只是如毛孔的空。那菩萨的空呢是如太虚空啊，差异很大啊，量的差异很大啊。所以在通达实义的，能通达实义才是多闻的善知识啊。好，看刮胡二，在十法行里面，闻只是听闻读诵解说，也就是依闻达义啊。不过呢，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体会啊，就是我们读同样一本书，每次读或者经哈，每次读每次的感觉都不同，你们有这样感觉吗？所以我们闻所成慧哈，我们不要以为有一些东西我们读过一次哈，或者我们上过一次哈，就好像可以毕业。真的，你看像陈佛知道，我不晓得我自己看了几遍了，你们可能还没有我们看那么多遍哦。因为我们要考试要背很多，有没有？现在重讲齁，哦，又觉得怎么好多东西都好像从来没有看过的样子。所以你看我们常常在佛学院读过多少本书了啊，都还有这样的感觉。所以大家会有时听了再听齁，我觉得也是有这样子的，就是有这样的同感啊齁。所以这一点就是我们要常常熏习，就是这样。所以如果以为啊，243齁，看243页，以为闻慧对于修习般若没有用的话，是不符合佛法正见的，是会漂流于三藏教典以外的啊。但是这虽然是必要，不过我们要知道闻思还是初步，还要依此而进修得到无漏才是我们的目的。所以我们上个礼拜在上大智度论齁，有一个寄诵很好，他说不管你持戒修定修慧，假如没有到无漏慧的时候啊，你还没有无漏现前的时候，还没有断烦恼的时候，你都不要满足。纵使我们现在非常精进的持戒修定修慧，但是还没有断烦恼之前，你都不要满足，都不要以为那些是真的，是真实不变的，因为那个是有漏的，它还是会变化的啊。因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前几次大智度论有这样子的譬喻哦，就是有一个小沙弥哈，人家来托钵供养东西哈，他的师父是一个阿罗汉啊，那他在旁边。人家给东西嘛齁。但是刚好这一次供养到很多那个乳酪啊，这个小沙弥呢就起了贪心，说我好喜欢吃那个乳酪。他起了这样的心哦，他死了之后呢就去当乳酪里面的那虫哦。 他虽然是沙弥，你看到他有持戒也有修行，但是他死的时候投生就变成乳酪的虫。那因为他师父是阿罗汉，有天眼，他知道这只小虫是他的徒弟啊，所以呢他就跟其他的人讲说啊，你们不要把他杀死啊，把他弄死，他是以前是沙弥，那是因为他起了贪心啊堕这样子的果报。所以你看出家人也一样，跟大家一样的，你修戒修定修慧，假如还没有到解脱之前啊，这个烦恼的戏服有时都很难说。当然大家会说，那不是火烧功德林把我们全部都烧光了吗？也不是啊，它是恶报会先报，因为你的心力太专注了，你知道吗？就是随念嘛，随念你恶报先报，那你出家受戒的那种功德还是有的，还是存在，只是说它会比较晚报啦。所以大家我们不要喜欢那个东西或者讨厌一个东西，那个心念串习的太过有力哦。串习到有力的时候，我们死的时候你整满脑海都是那个东西的话那就会有这样子的果报。所以你满脑子要什么呢？极乐世界就好了。那就不怕了因为你满脑子都是那个嘛，那是佛的境界，三宝的境界，那就不怕。假如我们比如说你讨厌一个人也是一样，你不要讨厌到串习到那力量很严重那就是你如果我们突然往生，你那个念还很强的话，你就是会跟他可能就会跟他生在一起，那就是那个冤家吵不完的了，那种冤家这个就是我们要理解了好，我们来看别论般若。那这个只是介绍一些般若的资料，我们来看一下，很快般若本无二，随机行差别有别般若诸经论于此最亲切。般若法门所开示的般若学，那是依缘起法而显示圣义法空的，所以般若跟缘起并没有两样。我们到后面谈到四门不生，大家就一个头两个大了那时候就谈缘起了二，这样的文思又这样的修观可以让我们达到现证慧。第二，般若本无二，随机行差别第一项，从般若的内容体证来说，本来是无二无别那菩萨是分证，分证就是少分证的少分分证。十方诸佛是圆证，圆满的证德体证，平等平等，就是菩萨虽然证的很少，佛证的很圆满，但是所证的内容都一样就对了啦。他讲不是说你长得比较丑或者你年纪比较大，你所体验到的空就跟一个博士所体验到的空不同，在佛法里面没有这样子的问题大家所体验到的都一样。所以说与十方诸佛同一鼻孔出气所以在教义的开示与观慧的修习方面，本来就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不过导师认为说这种差异还是会有，为什么？因为会依众生的根性佛会善巧的分别开显有不同的前方便，但是体证的虽然不一样但是随机善说呢随机说法还是要有适应性所以如来所开示的同一教典，就是纵使它是同一部经，那对于所学的人不完全相同，那理解法义呢而做的观慧所缘也就不能全同所以有时看众生的根基，你说缘起法，你说空性，但是我们怎么能够说到众生所需要的？有时其实我们讲了这些佛学的名相，也许大家都会觉得说这个不是很， 我们很需要的东西，那这个就是没有气到机啦，气到理，气到佛法的理，但是没有气到机呀、啊，啊，气到根基啊，这个就是问题。那所以修行的次第先后也多少有差别啊。那立根的人呢，你立刻给他那个比较严格的训练，那他就可以接受。那如果根基比较差的，你太过严格，他就跑掉了啊，或者你太没有善巧讲说法呢，那他来一两次他也不要来了啊，那这个就是根基的问题。所以这样的师资授受呢，成为学派彼此不同，那越发显露出来。那就说大家都为了解释佛法，但是大家的方便善巧所遇的对象也不同，那彼此学派之间的距离啊，渐渐就越离越远了啊。其实大家的宗旨都一样的，就是为了众生解脱生死而已啊。但是这样子的目的所开演的就不同，很简单嘛。比如说我们慧日讲堂啊所扮演的角色，跟法鼓山所扮演的角色就不同了，对不对？我们大家都是要戒引众生离苦得乐啊，但是所开展的或者说表现的风格就不同了，对不对啊？这个就是为了众生的根基的问题而施设不同的方便。你有需要到这种方式的，你就来慧日讲堂啊；你需要到那一种方式的，你就请到另外的道场。嗯，好，看小节星星的地方。根性不同，所以佛法有随机异说啊。第二，同文异解。第三，经同论义啊，就是同一部契经，但是呢论师解说不同，这个我们常常都会看到哈。嗯，不过最后所证得的法性是一样。好，第三，印度的大乘学现在要开示的般若呢，依据什么？导师说中国的古德虽然非常优秀，但是还是不如印度的来得好。为什么？因为印度人本身读梵巴就是他们的语文，他没有文字的隔碍。像我们现在很多东西呢没有办法解释，是因为翻译过来啊，那个年代跟我们现在这个年代看起来好辛苦哦，对不对？像我们大智度论很多地方也是没有办法读懂哦，就这样。嗯，你猜一个解释，我猜一个解释，好像都可以解得通那样。嗯，好，第二，印度的大乘学也有好多派。导师举了中观跟瑜伽啊，就是中观跟唯识。中观的话就是龙树跟提婆等啊，那无着跟四清呢就是瑜伽形态。无着跟四清是兄弟来的，大家知道吗？无着是哥哥，四清是弟弟。那龙树跟提婆呢是老师跟学生的关系。那导师在这里有提到说，龙树菩萨是阐扬一切法空性，比较直接简要，而且是都依般若经论来说来造论。所以如大智度论就是般若经的广释、中论等等啊，都是公论的般若经，为般若经而作论。作论就是解释啊。好，我们看一下下一页啊。第三，所以般若系的诸经及龙树系中依般若的诸论呢，那学习我们般若法门来说，或者般若波罗蜜呢，导师认为是最亲切不过的。所以现在依此来叙述， 啊，到了末后呢，会再复说大乘三系的特点与怎么样的荣贯。导师在般若波罗蜜的这个地方讲完般若的中心思想过后呢，他后面附带提一些大乘三系的特色、啊、就是中观唯识如来藏的思想，然后来结束整个六度波罗蜜的一个思想的诠释、啊、那这一点我们到了下学期的话，大乘三系的地方那就会广演这些内容、啊、嗯。那刚刚同学上一堂课提到说，就是我们得禅定到底是不是什么都听不到哈？我想起来哈，就是在我们前面在谈五声共法的时候，应该导师著作里面有提过一些禅字的问题，就是在书本的121页哈，不晓得是不是一样哈？我看讲义的58页哈，就是导师有提到说，禅定里面因为有分有寻有思，无寻为识，还有无寻无识哈。那如果真正到二禅以上呢，连细的分别也没有的话，那也就不能够引发语言。所以如果是按照这个无寻无识来看的话，感觉好像他并没有说听不到声音哈，但是在部派里面哈，听到声音跟没有听到声音，好像论师里面有不同的意见。有一些认为是在定中是听不到声音的，有一些认为是定中可以听到声音的。嗯，但是如果是说按照导师这里的解释的话，你到未到地定还是初禅的话，应该是还是可以听到声音，还是可以听到。只是像你刚刚所讲的，因为他对于所缘的专注是以意识来圆这个所缘嘛，意识啊来圆这个所缘，所以其他的五识不作用的话呢，那可能纵使旁边有人有车身也不会干扰到他这样。嗯，那这个部分因为部派里面对声音这个部分解释有很多啊，那这个我们以后有因缘哈，再来深入讨论哈。好，我们下个礼拜停课一次哈。那下一次来的话呢，我们就要谈二谛思想、世俗谛还有圣义谛哈。开始有一点点困难哈。嗯，好，我们今天上课到这里。